弟兄姐妹平安，4月1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Look deeper， 看得更深，引用的是箴言书14章13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人也许可以用欢笑掩饰痛苦，欢笑过后呢，痛苦却仍无法解除。那在今天 Look Deeper 这个标题，这个看得更深远啊，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有经验的辅导员呢都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一节箴言背后的真理，但是呢，任何想要智慧的活着的人，你也必须要知道那些真理。所以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讲说，这些真理第一，那就表示说生命中是有一些 tragedy 跟 sadness， 有悲剧跟忧伤，而这个悲剧跟忧伤呢，是没有什么你的欢庆啊或者喜乐享受啊可以带来提供全然的逃避哪怕你很开心，他也不能够完全的逃避这个生命中的悲剧跟忧伤。然后提摩太凯勒接下去就讲说，有一些伤害是从来不会真正得到医治的这个是没有的。那耶稣他自己呢，他带给我们那个，这里讲说 festal joy， 耶稣他带来那种欢庆喜庆的这种喜乐呢，在今生呢总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你就算是很高兴，也只是部分的它不是完全全然的，不是的。那耶稣他自己就有很多的哀哭，不是因为说他自己有什么不对劲，而是因为他的完全，他的那种爱的心，那他一定会被我们人类生命中那些哀伤呢所影响到那我们的呢也会是这样。耶稣看到人受苦，他会受影响，会难受，会哀哭，我们看到别人受苦也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生命中这些悲剧，这些忧伤，哪怕我们有其他方式，甚至是耶稣带来最属灵的这种欢庆，也不能全然逃避悲剧跟忧伤，也不能使我们在悲剧忧伤当中呢全然的就欢喜快乐，没有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提摩太凯勒就引用旧约学者 Kidner 讲的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情呢，很少不受跟我们相反的那种对立的人事物所影响，没有任何心情呢是持续长久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或许最简单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要分辨一个人在美国我们都会问说 How you doing， 你过得怎么样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分辨一个人真正过得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看过去他所讲的话的背后通常如果你在电梯你碰到人说你好吗他们基本上英文就是 I'm fine thanks， 我很好谢谢这种表面的说辞，甚至那种我们在所谓的 life of the party，我们在这种宴会娱乐聚会娱乐生活行为的背后，我们真的应该看过去人们那种表面的说辞，跟他们那种好像很快乐很哇天天参加 party 啊派对啊，看看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得更深，如果你真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的话。而且呢，我们应该更加的仔细倾听小心谨慎的 listen more carefully， 更加的小心谨慎的倾听。所以提摩太凯勒接下去他就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倾向于把每一件事情呢都会变成一个笑话呢，或者是用轻松的方式就这样下去呢？那对某一些人来讲可能就很愉快了，对吧？但那岂不是对生命真正的忧伤genuine sadness， 是真的如假包换的这种忧伤，那岂不是如果你用笑话或那种好像轻轻松松就这样一笔带过，那岂不是对生命真正忧伤的一种否认，或者呢是一种 insensitivity， 一种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在这个世界甚至是最快乐的时候也会 带着一些悲伤，但那是被你的应许所抵消，所以呢，甚至最悲伤的时候也能够掺杂着快乐。 Trouble 这些困难这些麻烦使我们更加倚靠你，而且在祷告中更加寻求你的爱。真的，你使我的忧伤转为歌唱。阿们。当提摩太凯勒在讲认识人、认识人心、认识我们的试探、认识我们的情感的时候呢，他今天就告诉你说，你要看得更深。为什么呢？当你看到一个人他一直哈拉哈拉一直笑的时候呢，或者甚至他在聚会当中他那种表现好像很开心，他有某些的行为好像哇真的你就觉得他过得很不错。提摩太凯勒说，你应该看得更深，看到这些说啊我很好啊，哇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眉飞色舞，你应该看到这些背后，然后你应该更加仔细的去倾听。当我们在讲那个神学生在上辅导与教会这门课的时候呢，那我们最近就在讨论那个兰迪的个案，然后呢他们竟然说，哎老师，我们小组讨论我说你们讨论完了，那今天我来跟你们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人他夹杂在他下面的那个搬运工人跟他上面老板之间，你看他的孩子青少年老大也惹麻烦，常常打架逃学，然后呢小女儿也青少年成天就恋着那些男孩，看着那些韩剧那太太都说你做些什么吧，他都觉得他没有力量，所以呢他就逃避。那当我们学生就说这个案主呢，这个个案呢当事人是什么不负责任啊，不懂得怎么做父亲啊，什么贪爱舒服啊，什么什么时候，我说等一下哈，你们要读人，好好去读读人，你真的要好好的倾听啊。为什么提摩太凯勒说 listen more carefully？ 因为我们就好像很快的就看表面，然后呢我们就说你这个不负责任。你学圣经辅导如果学没有到位的话，你很快就说这个人根源问题是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之前，你认识这个人吗？因为如果你认为他不负责任，你认为他不知道怎么做父亲去带领他两个孩子，你认为他夹杂在老板跟下面员工中间，你可能就转为行为主义，然后就给他出点子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看来我就跟学生讲说，对我来讲呢，我看到的是这个当事人他心里面他，你有没有想过他会很难受，他会有一种 loser， 一种我是失败者，好像我工作上一事无成，我老板也不肯定我，我下面员工也不听我调度，然后呢我妻子呢每次都要我去跟孩子们谈，可是我没有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谈，可能我有无力感。那这种对自己的这种 loser， 这种失败者，你有没有想过他这种感受会让他采取一些逃避的方式，如果他逃避了，他没做什么，他就不失败了，不是吗？那如果你说他不负责任，是他逃避嘛，也是某种不负责任。但是你要看得更深，如果你不能看得更深，你没有仔细倾听的话，那你是不能够帮助这个人的。所以当有经验的辅导员，他就能够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会看得更深。那你想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活得很有智慧，你也要学习有智慧的从箴言书，从圣经真理里面，你要看得更深的。所以呢别太快别那一天呢怎么像我认识中国某些城市的教会，某些系列教会，他们是一天都要读什么五章，一个礼拜要读20章经文，这也很好。但是你把这个读经取代了灵修，取代了晨更，取代了细细的默想、反思、咀嚼、咀嚼还是咀嚼啊？对不起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念。反正所有的地方华人的发音都不一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你就是要反复的去思考、去默想，所以呢，你才能够越来越看穿、看出人不是只是表面，还有背后的。所以呢，以今天的箴言书来讲呢，其实 后半段啊，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咱们中文也有乐极生悲，对不对？那人在喜笑中也生忧愁，也是乐极生悲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你很开心的时候，还是会掺杂一些悲剧，一些忧伤。当你在地上经历到你信耶稣带来那种喜乐，那种欢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什么我们会害怕呢？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所以我们刚强，我们壮胆。但是就算如此，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在今生也只是部分，而不是 FULL， 就是全然的。那个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才真正的没有悲伤，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因为在堕落世界，耶稣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能够比不信的人更加喜乐，但我们的喜乐仍然是部分的。你看耶稣自己在地上，他就有哀哭。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上人们的生命被罪所重伤，从伊甸园之后，人离开了神，人的命运被神被罪所捆绑的这样子，那真的是命定了只能下地狱。但是神在他的怜悯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当中胜利的带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欢庆，我们可以开心。但是你这个欢庆开心呢，我跟你讲还是有限的，在这个地上。所以呢旧约学者 Kinner 才说，我们的心情呢不可能不受影响的。通常是受什么影响呢？比较多是受跟我们相反的对立物所影响。什么叫跟我们相反的对立物？就比方说你是很快的人，你就会受很慢的人影响；你是很勤劳的人，你就会受那种很偷懒的人影响。我所影响就是你会看不惯对方，你会受不了对方那如果你是很偷懒的人，你也会被那种很勤劳人所影响。为什么？因为别人会嫌你脏，嫌你懒惰，你知道吗？那你就会不舒服。所以我们的心情很少不受影响的，那通常都是受跟我们相反啊。这一点我非常的体会我就觉得从信主之后，怎么这个神放在我身边的啊？不能这样讲。信主以后，一直到我奉献，这中间5年，我是被近前的弟兄姐妹带着成长，所以都是他们来纠正我、更正我打破一个玻璃杯，有没有去跟 Angie 道歉？有没有赔呢？因为没有赔，还被执事叫去管训还被叫去，我还不知道那个叫做那个马太福音18章的教会管训，我还不知道呢因为。跟一个姐妹聊天聊快到家了，我就下车了。下车呢，那当然就是把车门一关。那通常我们下车有时候就碰一下就关了。结果呢，过了一阵子就被长老叫去了，说你那天是不是跟这个姐妹谈一些事工，你们有不同意见？我说是有不同的意见。然后长老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下车又把车门很碰的一声。摔了一个车门。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们谈的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啊，只是不同的意见而已嘛。因为对我来讲，要跟别人开放我自己是很容易的，就是信主以后，我觉得在基督里嘛，当然可以敞开来啊。那没有想到别人小心眼，然后意见不一样，他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啊。那可能我神经比较大条，我竟然不知道人家不高兴。然后我下次还说谢谢，还开开心心的，只是说怪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不接我去教会了，因为我没车。那3个礼拜、4个礼拜以后，我竟然被叫去教会管训长老就说了，你看到没有？哎呀，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对我来讲呢，哇，原来我们这种神经很大条的，我可以敞开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算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也能讲。但是你就会觉得我咄咄逼人。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因为你就觉得啊，拍谁啦，不好意思啦我们最好不要跟人家意见不一样。你看，你寻求人的肯定，你惧怕人，所以我们俩如果相处的话，我会受你影响，你也会受我影响的。我们很少不受别人影响的。但是呢， 也没有任何心情会一直持续永久的。对，你看啊，就算现在在新冠状病毒，我们的心情也不会说很低沉低沉到持久。我所谓低沉低沉到持久，是因为你不可能呢一直不高兴不高兴到底，或一直忧虑忧虑到底。如果你真的会一直不高兴到底，一直忧虑到底，一直记恨到底，一直不开心到底，真到底的话，那你就是当代精神疾病统计手册里面所诊断出叫做 depression。 但在我们圣经上，我们不讲你 depression， 我们讲说 Elijah syndrome， 以利亚症候群。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你的心情正常的人啊，我所谓正常是指相对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所有人在神眼中都是不正常，因为没有活出神那种正常那个 norm， 他帮我们设计我们的生命那种照他形象样式所造应该有的那种正常正规的，我们都是反常的。不过以人的标准来讲我们讲说大多数的人的心情呢不会这样一直持续很久的。所以呢，你需要记得，当你的心情很开心的时候，它不会持续很久一直在开心状态的。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它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很不快乐的，不会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学什么样的功课呢？提摩太凯勒就很实际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一个人他最近过得怎么样，而不是说啊，李老师你过得好吗，我很好谢谢或者说啊，我们不断的参加 party party 聚会聚会，然后每个人在那里兴高采烈人来疯，其实你应该更加仔细去倾听去观察。那提摩太凯勒其实今天挑战性问题，他是有美国文化的背景的。你知道在美国文化好，通常在那些 party 当中啊，都是我家今天礼拜六有聚会，然后就邀请你，你再邀请你的朋友，反正大家都是来做朋友嘛，所以呢不熟悉的人朋友的朋友都可以来啊，大家就在那边哈拉哈拉的那种。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那些比较成为焦点人物的人，都是讲笑话好像要把这个冷场啊把它给冷场把它化解掉，所以人们就拼命讲一些笑话。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你是不是很容易把每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笑话那样讲过，或者用轻松方式持续下去呢？那如果你用笑话的话，对某些人来讲当然是很愉快。我们有一些神学生呢，他每次讲一些哇他的笑声又很大，就搞得大家往好的方向想的话，那他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凡是有他在的地方，他讲起来哇我们就笑得东倒西歪。但是那岂不是对生命真正忧伤是一种否认，或者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呢？后来当他的问题显明的时候，大家就讲说，这个人他们教会的人告诉我的，这个人这个传道人常常是用一种藐视别人的方式，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讲关于某人的笑话。诶，这是有可能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你是很容易把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一个笑话的话，可能对某些人来讲他们就哗啦哗啦笑。但是也许你要思考，就是如果真的那个生命是一种忧伤，而你把它变成一种笑话，或那种很轻松的方式就这样打发过去，会不会你对于生命中那种悲伤你已经不敢去接受，所以会否认，或者你麻木不仁，或者你漠不关心，甚至你有可能用这种笑话来自我防卫呢？比方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有限性你麻木不仁了，你漠不关心了，你应该感到忧伤，但你并不感到忧伤，你应该到神面前去求神帮助你，但你没有，你就把它转成是笑话，或用那种很轻松的方式把它打发掉，结果你生命的那种问题还继续存在呢？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当然提摩太凯勒今天没有讲什么悲剧什么忧伤，我只是想到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会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贬低别人，同时呢也来遮掩他自己的有限性，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就是有一个姐妹带我们出去， 啊，然后我们就要把东西放在车后，那他就没有办法把车门按下去啊，他就这样子按了一下，他按不下去。那你按不下去，你岂不是应当祷告，甚至再试着尝试用力一点把它按下去吗？那结果没有。那我坐在车子里面，那个车主啊，看这个车门后面总是要关的嘛，所以呢，我就跑到后面去，然后我就很，就是因为他们都说按不下去嘛，我就必须要把上面拉住，然后使尽我吃奶的力气，很用力的按下去。你看，连我现在在讲，我都有点是带着力量在讲哦，就是在示范那样。所以呢，当我很用力按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我是出了力气的。然后呢，就关起来了。那车主开车的人当然很高兴，因为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嘛。啊，太好了！结果你知道我那个学生竟然说什么？他说：“李老师用蛮力，所以车子才关起来。”那这只是其中一个。他在这当中，他因为有很多次，然后他都是用贬低的方式。当然我今天讲的是我，所以你可能在讲说：“哇，老师你自我防卫哦，你很在乎。”不，我不在乎。只是在这之前呢，我观察到，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为什么你讲话每次讲完都嘿嘿嘿嘿，用这样做结束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在我认识他的前几年，他没讲什么，每一句话都是用这个来做结束，不管他讲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我就发现他不敢让他真正的他呢，当他想要讲别人不好的时候，他不敢把真正的他就是会讲别人的不好讲出来。因为他说从来没有人得罪过我，我说哇，你那么好相处啊，别人都对你很好啊。他说所以呢，只有我向别人道歉，从来都没有别人向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没有人得罪我。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做到都没有人得罪你？那可见的你根本就没有把你被得罪表明出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他们得罪你，那就表示说你根本不在乎。但你真的不在乎吗？其实你很在乎的，但是你心里面压抑着，所以呢他就会用那种贬低别人的方式去讲出来。有一次我在不知道谈什么的时候，我就当着全班的面前说他，我说啊，如果我真的要开除的话，你会是其中第一个我想开除的人。你知道你在看我那种目露凶光，那种非常仇恨敌视的眼光吗？他说没有，老师我很爱你，我不会。我说得别讲这句话，因为你看别人的眼光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你怎么可能那种斜眼，然后那种很凶狠的那种瞪着别人，好像一副要把别人给杀的那种眼神，然后你自己还说没有呢？怎么可能呢？然后后来是别人说我们都看见了，然后他又不相信，然后过了一阵子他才说啊，我承认我有，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写了一堆认罪的信。然后我说你写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爱看，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真正到神面前，你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被罪所重伤的那种哀伤。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当然你就不知道耶稣带来的那种喜乐，那种罪得解脱。但就算耶稣带来罪得解脱，在今生我们仍然在哀伤当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解脱的，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然后撒旦他被打败了，可是他残余的力量还在这个地上骚扰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喜笑中还是会有忧愁的。也就是说耶稣带给我们这种喜笑，但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再来，第二次再来，所以呢那个罪还没有被消除，那个死亡还没有被吞灭，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喜乐不会是全然的，不会是有限的。那对我们来讲呢，你对于生命的哀伤你怎么去面对呢？你是要讲笑话把它变成很轻松的？然后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以最近来讲，我在录音的时候，我知道我姐已经平安抵达了，我就很高兴。我说你在飞机上没有被感染吗？她说哎呀，带了那么多哈，带了这个，带了那个，穿了这个，穿了那个，应该是没有。然后呢，一到台湾又被消毒，然后还要个别隔离，做防疫大队的，就像计程车，但是呢，要照表跳。 所以呢他说可能平常吧就800多块钱台币，就这么一跳照表跳那个防疫大队就1000多。我说为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哎呦你上车前人家得给你消毒喷毒喷那些消毒那些，然后你下车呢你全身都要喷，然后你的行李也全部都要喷，所以那连那个司机都说哎呦赚你这个钱还真不好赚。意思就是说在你们这些从那种疫区来的，虽然你是没有被感染，但我们也心惊胆战，对吧？好，以这样来讲呢其实我应该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安全的回去了，但是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忧伤，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哇你知道吗，我们的州长竟然又宣布，我们的市长竟然又宣布，我们大家都从3月13号川普总统宣布好，那就到3月底。没有到3月底呢 ,3 月29号呢那个我纽约州就宣布又 postpone, 又延迟大家又宅在家里不可以去上班，好又延了15天，那就到4月中。结果呢 ,4 月14号又宣布要延到4月29号。你知道吗，今天还没有29号。哇我们又宣布说延到5月15号。5月15号的确你就会发现你一方面有喜乐，因为弟兄姐妹平常呢可能就这样就这样。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呢哇我们就可以用线上视频来学习然后就很珍惜你知道吗，哇平常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要聚会不聚会，一旦失去了聚会的自由才发现多么的可贵。好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应该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期盼哇每个人都来报道，然后呢平常都没那么仔细的对着电脑的镜头或者手机的镜头看着对方，对吧，也是很开心。但这些开心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哀伤，为什么，因为纽约还在这个灾区当中，你知道看到皇后区吧，什么3万多人，然后呢那个布鲁克林区呢2万多人，然后呢曼哈顿区呢什么东区我们看着这个数字上涨，然后呢市长州长就宣布要在我们纽约呢再增加5个可以怎么诊断诊疗，就一看那些地方都是那种灾区比较惨重的，所以我们西边这里是没有多一个医院可以诊疗可以检验可以什么没有的。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这种忧虑的心情也不会持久的，好像我上次提到我这一楼就有一个人一个美国人白人女人，那她就一副真的很绝望，然后呢她就说她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所以呢我就给了他，他就很高兴。然后他今天打电话来说我没收到，但是呢我是挨家挨户去敲门因为反正每个礼拜嘛就是每周就是检查一遍尽我楼长的责任。所以我敲到他那里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好吗，他的回答就稍微好一点，然后他就说哦我给你打电话留言了，我说哦很抱歉我今天电话呢把它转小声我没有听见，那我也没查因为我在录音嘛，我就跟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吗，他就说他还需要口罩啊手套啊什么的，我说好的我要讲的就是长话短说，就是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这个焦虑的影响就没有像一个礼拜前那么的焦虑，所以我们的心情不会一直这样焦虑下去的。那对我来讲呢在这个焦虑当中其实也有喜乐，为什么呢，就觉得说我可以更多的在神面前，也许不能到中国跟弟兄姐妹在一块，但是呢隔着这什么千山万水等等如此这般如此你们听得懂就好，我也觉得也是可以的，至少我们在那一刹那也是很专心的，我们也规规矩矩坐在这前面该上的上课，然后听着大家的分享，虽然视频流量流速每个人不一样，有时候呢他们那里可能卡住了冻结了，但是至少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我听着他们谈我们彼此交流也是一种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带来的那种喜乐那种欢庆。 但这也不是完全的，这也不是全然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一定要思考，不要期望呢你会一直在一种很开心的状态，而没有任何的忧愁，没有任何的麻烦，那个是等到今生才能解脱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可能解脱的，要不然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那这个就隐含，当我们面临哀伤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用一种很正面的方式来面对它，而不是把哀伤把悲剧看成是一种哎呀那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去逃避。你知道当我今天在听台湾的政论节目，他就在评论，然后呢其实我很不喜欢那些评论家，真的，他就讲说我们纽约地区啊，死到最后呢人很多，死到这个母亲呢、都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了，就是人家来跟你讲说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来问说你女儿会不会更好什么，他都没有感受了。为什么呢？因为病情严重到死的人太多，死的都麻木了。我觉得这个评论家这样子去评论这个死掉了母亲或死掉女儿，就死了家人的，在新冠状病毒当中，然后你评论人家就是好像很麻木的那种表情，你那样讲，我觉得你太过分。为啥呢？因为死的不是你家人，如果死的是你家人，你痛到一种程度，你都不知道要用什么表情来表达的时候，你是没有表情的。难道每个人都要像崔牧师过世的时候我那样嚎啕大哭吗？不一定啊。而且我那样嚎啕大哭还被很多人认为是我不敬虔呢、在那时候，当有一天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结果呢，结果那个领会的那个执事那个女的竟然朝我丢圣经、为啥？我后来第二天去开车到 New Jersey 去跟她道歉，我说我昨天一定有什么是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我，因为她很生气，她丢我圣经，全部的会众都哗然，然后他就很生气出门，他就出门，那大门就砰一声很大声嘛。那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竟然说崔牧师也不过就是昨天急诊到医院，你为什么在报告这个，因为我说崔牧师要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谢谢你们关心，请为他祷告，但是请你们不要到医院去看他了，他要休息啊，他昨天急诊被送到医院。他说你为什么要哭呢？你本身所传的道你的信仰跟你的生命的所事不合，我们信仰的人是有添加的盼望，是不会哀伤的。我就跟他道歉说对对对，谢谢你，因为他也提醒我，我是公众人物，我真的公众人物的确我们的情感是没有资格可以自由在台上谈到什么就哭。可是后来我道了歉了，他就很高兴了，就开始讲起他在这个教会啊元老啊如何如何如何。我说是是是，所以现在崔牧师这样生病，你们请我做牧师，我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工，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同心兴旺福音等等。他就很高兴，带着他很小的，大概那时候三岁吧，两岁三岁，反正能走路就对了的儿子，非常可爱的一个儿子，带我去附近吃冰淇淋。结果呢他儿子的冰淇淋不知道为什么拿得不好就掉地上了，然后他说不要捡了，再买一个。总之那天我记得就是这个第二幕，就是我回来了刚好碰上上下班，下班拥堵时间，我要进纽约市那堵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在那堵，那车子根本进不去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就很难受了。我说主啊，你把他这个儿子接走，你看他哭不哭，如果他不哭，他今天说我的话就能够成立。你就会说对不对，说李老师你真的你真的很残忍死的不是你儿子你就可以这样子对，所以圣灵也责备我，所以那个车子大概很慢的移动，大概移动不到一个车子，那已经大概差不多五分钟过去了，我就感到圣灵在责备我说，崔牧师尚且不是你亲生的母亲，只是你属灵的母亲， 你就如此的悲伤，舍不得他现在离开你。不过他那时候也还没离开我，他只是病重送到医院，因为他 colon cancer 癌症，那已经是末期了。我照顾他已经是很末期很末期了。他 anyway 神就真的责备我说，这个崔牧师尚且不是你生身的母亲，你就如此哀伤，那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如果我把这个孩子现在拿走，他的母亲岂不是要更哀伤？而我就感到神真的在责备我，哇，你为了要证明他指证你的是不对的，没有理由的，你就想那看你的孩子被主接走，你哀不哀伤？哎呀，你的心真狠。所以我就说，主啊，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你别接走他儿子吧。当然神也没接走他儿子啊。然后后来崔牧师过世了，后来反正总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也离开那个很伤心的地方。但过了几年，我们在美国东岸一个夫妻营家庭退休营竟然碰到了，他还跑过来很高兴抱住我。那总之呢，我就是要说，当生命里面有哀伤的时候，难道我们应该笑吗？当这个妇人他的女儿或他的母亲过世的，难道他就应该嚎啕大哭，或者他就应该笑吗？当他没有表情的时候，你这样去评论，好像我们纽约因为死了很多人，我们已经死到了我们心情没有感受吗？我跟你讲，我每次录音我每次录音的时候，我只要在白天录，平常你们在听从2013年我开始录制那个接称为主的时候，后来一直在录，只要在纽约，你会听到那个救护车消防车过的声音那个警笛鸣起那个声音，但是很少很少那种救护车消防车，就是医护但是呢，当我最近在录音的时候，那个医护那个过去的响声真的大得不得了，我要不然就是只能三更半夜录，要是白天录，那你一听到这个你就知道，那一定是 emergency， 一定很紧急，一定又是有人这呼吸喘不来了，重症啊，甚至可能濒临死亡了。我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沉重不是因为我的录音又被打断了，我一个录音那花那么多时间，都快录完了然后又来，都快录完了然后又来了，可能呢更多的是一种悲哀，一种哀伤。生命是很可贵的，生命是很高贵的，但是呢这个生命呢无奈的面对罪恶，就好像最近微信有人转说大地给我们的一封信就是新冠状病毒给我们的一封信，就是我向你们呼喊，这个地球要灭亡了，你们呢还是如此的滥用虐待你们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你们就是不懂得彼此相爱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就允许这样子，让你们呢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倾听。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哀伤的。为什么？因为罪把人的生命给扭曲了，然后罪把人们的生活也给扭曲败坏了。然后今天我们安静下来思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想要喜乐，然后就觉得哀伤麻烦悲剧不好呢？如果我没有小时候那种家庭那种生活那种悲剧那种伤痛那种苦难，我想今天我不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辅导员。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某种的经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神许可那些，他就历练了我，历练了我这个人。就像我二姐讲的，他每次讲我能者多劳，我其实是不爱听的，他说我很像我妈，但是基本上呢严格说起来也真是，如果我吃不了苦，那我不会为我骨肉之亲我就跑过去，我不会的。如果我吃不了苦，那我们从最早期到现在 所以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中国的，他就上网找到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我二姐说：“哇，猫头鹰，你那时候很年轻哦，你看看你那个头发是黑的哦，你有笑容哦，啊，你看现在啊，现在我老了很多了。”哎，对对对对，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哎呀，那扛着箱子，那里面都是书呢，那简直是这个连那个带进飞机舱的都是自己两只手就这样哗扛上去头顶的那个行李架那里。曾几何时，我连扛个7公斤，我都觉得扛不了了。然后呢，连扛着那个小拉杆箱上飞机。啊、只要要上那个楼梯上走上去，那么小小的不到几阶，15台阶吧，还是20个台阶，都气喘如牛，甚至呢自己放不上行李架，老了不得不承认老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子一路上走过来，但是我就在想，神如果真的他拣选，这就是他给我的。我不羡慕别人的那种好像在美国啊吃香喝辣的这样服侍，我不羡慕的啊，我真的不羡慕，因为我觉得那是神给他的，神给谁的，把谁放在哪里，每个人都向神尽忠，那就是最美的。不管你是1000两、2000两、3000两、4000两、5000两，别跟人家比，所以我不会羡慕别人。但神给我的，我觉得是最好的。我认识了中国各地很多那些弟兄姐妹。那秋老啊，哎呀，那我们可是同年，还没有同月生，没有同日生呢、啊，还他小我几个月，哎呀，那种啊、我可以在他面前啊、完全展现我自己，嗯，他对我多所包容，他也不会说哈你这个人，然后就啊、怎么讲离弃也好，背弃也好，没有没有没有，他其实常常是他掏腰包请我吃饭，常常是他接我的。像这些人我都牢牢记得，各地的啊，不管我们是不是就只有走那么一阵子，那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这些都是神给的非常美好的。但是有没有悲伤呢？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这个地上，我们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有限性，在一起也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呢就磨合呗，对吧？磨合到最后自己受不了，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嘛，我也怪不了别人，对吧？但是我不会把这种痛苦呢当作是一种笑话，然后就打哈哈，然后用一些其他轻松的方式啊，吃那个马铃薯片啊，吃一些哈根达斯冰淇淋啊，然后就过了。不会的，我会去对生命有所反思。其实我们应该对我们生命真正的忧伤要有一种反思，包括新冠状病毒，包括我楼层里面这些人，包括那些保安啊，我以为大楼会提供啊，就是管理公司派他们来会提供口罩给他们，结果他们没有，然后他们知道我有，就会来跟我讲说，哦，你有没有口罩？那我看他们没有，我说有的，好吧，那我给你啊，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对生命的反思，哪怕你今天很开心，你面对他们，那的确是会有一些悲伤的。可是，尽管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悲伤，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把悲伤也抵消掉，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悲伤。比方说，今天大家都很担心，其实我今天听到又说，哎呀，又宣布延到5月中的时候。我不想再想说会不会延到5月底，我也不想再想说，那好吧，那赶快去抢粮食吧。怪了，怎么大家都在囤粮？我都叫大家囤粮，我都叫中国弟兄姐妹那时候都说赶紧买啊，免得到时候你们没饭吃，因为你们不知道要过多久。怎么轮到我了呢？我反而很轻松呢，也不觉得怎么样呢。我这个人大概是不知道哪根筋出问题的。总之对我们来讲，也许真的我就认为主耶稣他带给我的真的就是，我好像不太在意这种外面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神，你今天看我，你看到我里面的思想活动，你看到我跟人互动，你满意吗？然后多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过不了上帝的那一关。所以呢， 提摩太凯勒就讲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有一些悲伤，但是因为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应许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把平安带给我们，不是任何人可以给我们的。所以呢，我就不会、真的、很好像惊慌失措，因为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候也能掺杂着神同在那种平静安稳，那种不是外面的人可以夺走影响的那种快乐，那种喜乐。而且困难会使我更加的依靠神。我那天就跟我二姐讲啊，做好最安全的，说啊，你回去一定要带那个有人寄来那种全面性整个包起来的那种一片的那种防眼睛又防脸的那种。我说哎，给你一个带回去吧，你就这样套在你头上啊，然后就这样，那个是最好的，我认为那是我收到里面最好。我说你就带这个回去吧。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是谁寄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寄的话，请原谅我自私哈、把它给了我二姐用，因为我也真担心她在飞机上会感染，那个是最好的保护啊，然后再戴上口罩。But anyway， 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跟我二姐讲了这些，那睡觉的时候我们还谈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带了隔离衣呢，也谢谢你们寄来，我不好意思、我也拿了一件给我二姐穿，我自己是没有穿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医护优先，但是呢，我还是担心我二姐，所以还是让她带了一件穿了回去了。然后呢，当我们做完这些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讲，我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信靠神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的时候呢，剩下就是祷告信托交托信靠神。他说对，因为呢主耶稣呢如果要保守我，他就能保全我。我有时候觉得想我二姐的到底他的信心是真的呢，还是被我影响呢，还是怎么样呢？But anyway， 我们是在困难当中学会更加的依靠神。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哦。就是我最近常在思考，我进我出，耶和华他真的是保护我从今时直到永远。你想想看啊，我们进出，我连到楼下拿一个包裹，你知道连我室友都不下去拿，现在大家都吓得要死。然后呢，我就想我把自己反正该做的就做嘛，对不对？该洗手洗手，洗的手都烂了都痒了，那也要这样继续洗嘛，对吧？但是呢，当我们更加依靠神，在祷告中更加寻求，你知道你现在在身边了，你没有看得见的人，没有你那个教会聚会也都被取消，现在都改成线上。By the way，顺便一提啊，我们也真的要多多警醒啊，因为现在改到线上呢，也有人啊被那个啊。然后就不可以那个线上那个啊，那这个我们也好好求神帮助我们吧啊。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想要依靠这地上，像昨天讲有地上的人有地上友情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呢，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更加寻求神的爱，因为神可以使我们的忧伤转为歌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感谢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真的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可以歌唱赞美你，我们在我们罪性所生发出来罪行当中，我们还是可以转向你，因为你不长久责备，你有恩慈。谢谢你对我们百般的忍耐，也谢谢你允许一些困难一些苦难，让我们能够被震醒，让我们对生命那真正的忧伤能够看得更深远，因为生命的忧伤不是只是外表的这种啊，因为夫妻两人个性不合啊，吵架，因为孩子青春期所以悖逆啊，因为我们人不小心所以呢就感冒啊，因为外面新冠状病毒所以呢我们就不开心。主啊，其实生命的忧伤它有某一种的境前可以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的观点，就是那个伊甸园，就是那个伊甸园那一次性，我们太把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真的轻看小看，我们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够背的那些经文，把整个创世纪第三章都背起来，但是我们真的明白 那个带给普世性的浩瀚的这种灾难吗？我们想不出来。我们碰到了天灾、地震、人祸、海啸，我们或者会因为这一次冲击，我们有很多的思考。但是过去了呢？过去了呢？看了那么多争论节目，思考就是评论啊，这个总统做得怎么样？啊，那个国家带领人做得怎么样？啊，我们思考都在这里，我们都是很肤浅的停留在表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背后的你。主啊，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深入的倾听，不但是倾听人类，倾听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而且教导我们倾听你透过人，你来向我们说的真理的话，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信靠你。因此，在忧伤当中，我们也能够有快乐；在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认定这快乐就本应当是永久长存，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没有永久长存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天上才有永久长存的。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